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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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真来好，上次我们谈到的是第51页啊，世尊为那个燃灯佛所受记啊，叫做号释迦牟尼，非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。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这个，不过这地方不容易啊，那也是精髓之所在。我们目前现在谈的这一段啊，其实整个《金刚经》都有很妙、很妙、很殊胜的道理在里面。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小时一点点哈，都功要被吓怕，要讲到要热了就下来了，这样啊。不过也这样，当然吊吊大家胃口，也好。不过最重要其实不是时间的长短，不是怎么样。最主要是大家能得其意。我想我们一路上这样每个月这样讲一点点啊，虽然中间有一个间断啊，不过如果大家有机会环顾思维啊，这个重点不在于我们听多少，重点在于你懂不懂啊。我常举那个例子不是吧，不是你的地图有几张，而是你会不会你们回家的方向感有没有建立起来啊，不是说你懂很多。这个不一定有用，所以还是在这里再重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求道有求道的样子，好，那它不是光只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热情，它是那种追求智慧，啊，追求觉悟，那怎么看清楚这个？因为佛法障碍你轮回的就是无明，所以要让你解脱的就是智慧，没有第二条路，啊，其他的都是助道方便。帮助你的方便啊，所以假如整个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想知道，但知不来，因为障碍很多，所以这时候佛法就开出更多的方便来，慢慢让你成熟啊，让你的心智烦恼不要太过于免着于这个外境，等你身心慢慢安定，福报慢慢具足的时候啊，你就有机会能听懂更深刻的道理啊。我常讲就是说。我们假如现在被烦恼所困惑住了，困住了，你不可能冷静理性的啊，来思维一些问题嘛，啊，就同样的，当我们烦恼很重，我们的业报很不好，光被这些烦恼的事情所绑住的时候，你根本无法对佛法做深刻的观察，啊，所以也因此佛法开出了很多的方便来接引，但终究到最后。还是看清楚了那一块真实的道理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一个观念就是说，因为这个讲在讲，但能好好真的做的还是不多，我直接观察还是不多，就是说，假如我们学佛，我常讲说，学完佛以后，我问你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做最后的学习测验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件事情。我要大家依个人不同的角度来判断它。你依你的看法，其实你的判断就等于是一个考试了。不管这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，我随便一件事情拿出来让你去判断，你应该用什么思维，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其实你的佛法的知见大概这里就马上表露无遗了。所以禅宗的禅师要测你的知见很容易啊，随便挑个东西马上就可以测你了。你可以演示，但你无法在很多地方 你因为你的一时掩饰其实还是会露马脚的，因为整个自见懂不懂其实很快，外行人不晓得，内行人其实你今天能不能真正把事情看清楚，你有没有具足这个智慧，其实很快就看得出来了。你再怎么藏都藏不住的，因为你再怎么藏都是要用生灭法在那里滚荡的，你呢躲来躲去哦，其实根本不需要躲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躲来躲去希望表现出你怎么样，没用的，因为本身清净不需要躲，也不需要掩饰，因为佛法跟世间法不同，世间法可以用很多东西去装饰，佛法不是，佛法不是装饰，佛法是懒不懒惰，你懒惰又懒惰的味道啊，所以他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在学佛当中务必要寻求一个这个一个真道理，整个佛法的价值在哪里？你看，如来者即如诸法如意，所以这里面光这一句话透出好多好多的道理啊，那这一点不一般人不容易懂，尤其是一个宗教徒。我们现在一般在追求佛法，大概就是以，但我们就两头空了，两头为两头执着，因为容易执着佛，那要么就否定佛。那我们执着佛的时候，就以音声求，以色相见。那有的人认为说，哎呀，一切佛诸法如意，所以没有佛做了，还是有佛，就像一切诸法如意，你们是不是坐在这里？坐在这里啊，好，你不能否定的。那我们所要否定的是什么？记得大家这种观念反复提醒，我从来没有否定那个啊，没有法让我否定啊。注意，整个佛法没有在否定一，没有法可否定哦。因为我要否定的是。我是觉悟，如果要否定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要偏，如果我可否定的话，那这个东西要先被我认为存在。假如这个东西从来就不存在，我为什么要否定？懂吗？所以佛法在乎觉，而不是用一个自己众生妄想，那将某些东西把它否定掉。其实当你觉悟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否定了。为什么？你不会执，你不会执着它。为什么不会执着它？不是你有定力不执着它，而是你知道执不来。我常讲执不来，无法可执，所以无法可执就会产生无法可舍。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代表我们很多的修行，有的人修行会不会很苦？会。那为什么修行会很苦？因为你执的很多。那为什么后来修行越来越不苦？因为执的少。为什么执？你其实修行可以完全放下，啊，马上就顿超，可以。其实道理上许不许可？本来就这样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成佛，圆觉经说的，你自信清净。是你赋予他错误的颠倒，所以你只要觉，是不是就跳过来？所以有的人修行根性够，他修行有没有那么一定要用什么苦行？因为佛陀没有强调苦行，佛陀是什么方法帮助你觉悟，不要做那个苦行但灭于实相的道理，那个没用。那时候我是乐行，乐行也不对，苦行对不对？也不对。那什么行？老实真实。凡一切修行呢，帮助你觉悟的就是。好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，这里面引申了很多的道理。我们如何认知佛？我们一般众生现在学佛，都是以音声求色相见为主。大部分啊，但若不以音声求，不以色相见，就容易断灭。所以这里面谈出的是 我不执着因身，我了解佛之为佛。佛为什么是佛？因为佛能知道诸法如意。如是什么意思？诸法实现的意思，叫觉。一个是就法所观的面叫做法，法怎么样？法的真实相真如。佛是从觉悟他才叫佛，所以当我们在了解佛的时候，诸法你看啊，色受想行，我们用心经的照见五蕴皆空，那说是五蕴色即是空，是不是就是诸法如意？如什么？如空意。所以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为什么般若是什么？看到诸法如意，什么如意？五蕴皆空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既然你相信如来，你为什么会背离如来所修法而执着五蕴为有？有没有弄清楚？佛是观五蕴空才成佛，我以般若观五蕴空成佛，结果我们在相信如来的人竟然是执五蕴有来学佛，你是不是违背佛法？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是随我所学自我自处吗？佛怎么修我就怎么修嘛。佛是因为观五蕴空才成佛，那我要相信佛应该要观五蕴空，那我要观五蕴空，我为什么用因身求色相见？因身求色相见有没有观五蕴空？没有，对。所以像现在人能真正顶起佛法来，我因为我还在这里先讲一下，因为你们是听金刚经的，所以我就认为你们是菩萨根性，所以标准不能放太低啊，听不懂那只能你自己后面补充。我现在不能再讲，因为讲到每次都讲得很随便，那个法会扭曲。好啊，当然不应机，我没办法一一说法，随类各得其解。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佛，用什么态度来面对？必须以觉。所以我现在最近包括讲四大圣论啊，乃至以后有机会大家听圣曼经啊，我们要谈到法身。这个法身的感应怎么感应？不是去求的感应，是以法相应的感应。比如说我现在佛啊，你怎么不帮助我？只要你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一定帮助你。好，这就是无上咒、无等等咒。那我们现在经常就是以世间心求于佛，但佛就说我怎么修，你跟我去修，而且我已经告诉你，而且你早晚课都在诵心经，可是你诵的都不用，然后再怪说我怎么修，我几十年都没感应。好在佛真的是解脱者，不然点了点起，对不对？自己不依教奉行，然后就每次都怪我没感应，对不对？他就气就气死了，他会很郁卒的。众生疑惑我啊，我就跟他讲不是这样，那个因身求色相见。所以当人家求佛的人是怎么求？我说我们说学佛学的彻底不彻底，就看一件事情下来啊，有的人学佛的经过很长的时间啊，原来这个东西还不值，那学的越学越值，这叫颠倒。那你说我现在都不值，你现在是不值，那你贪大的当然不值小啊，那也是值。你贪大并不是不值，那你学佛又福报大了，那个胃口大了，这样而已，你那也不值。所以不值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越能看清楚世间真相，我越能不被他所动摇，这才是我学佛的感应啊。所以如来是这样，那我相信你如来，我皈依如来，当然是知道如来的真意。那我也知道，虽然诸法如意，在一切处一切法，后头讲一切法皆是佛法， 所以能在一切生活处生于真实智慧的觉照，才是真学佛的。你要不能觉照这个没用。所以像比如说我们觉照方式很多，比如说我现在拔个草，我们让你不观空啊，但我们也观有啊。怎么讲？有，我以这个拔草的因缘欢喜供养一切众生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我们随时在生活当中带着对一个真空如幻的幻有的那种观察，就在生活里面随时保持观照，而不是做事的时候做得迷迷糊糊，那观的时候观的断面隔离的，不是。在一切生活处如何以智慧观照，这样的缘起当中虽如幻，但有无尽功德，虽有无尽功德，自本自性即灭，这才叫学习。所以依这样修的话，时时以法身功德相应。所以经典讲，佛的法身在哪里？遍所有众生处，而且是遍众生的全体身处。所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处啊，一切处都是入道处，颠倒了就是颠倒处，就是、六贼。六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可以是六贼，但也可以是六个法器，是觉者觉，迷者啊一直在造作。所以你要讲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身体怎么样？哎，我下辈子发愿，我再不要当女人了。我很讨厌女人，不用讨厌啊，那不刚刚好吗？你只要开始改变了，就是说我这个身体，假如我用烦恼相应，这个就是烦恼身；假如我用智慧相应，它就是法器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念头一转，你转难生。你可以现在是身体有障碍，也可以成为法器。为什么？法本就无定法，一切法皆佛法，一切法皆如意啊，如其所如都是真如意啊。是，这个才叫是自己的思维烦恼习性的解放。从哪里解放？从迷到觉，不再被这个妄想造作的业所束。这时候道理懂了，但在面对的时候发觉不容易一下做来做得到。好，那我就该知道，我即便一时做不到，但本质思想我知道，所以我在生活当中随方便对治啊。我太左，我就用右来辅助它，但我当右来辅助调整左的时候，我要不要执着右？不能。当我太左的时候，我要不要执着左？不要。是因为众生颠倒才有左的执着，为了对治左的执着，我起右。但我起右的时候，我同时知道左的执着非真左，右的对治非真右，方便对治那一个假的左。那这个观照对上根性的人随时在做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讲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动作当中都收集无量的福德。好，就像那个《菩提资粮论》里面所讲的，你每一个刹那当中都能如法相应，你看会赚钱的啊，连你在那里在太阳底下坐得辛辛苦苦，人家好连喝咖啡收入都比你多。你说哪有这样？你不知道，这就是智慧啊。是，这就是智慧啊。他连碗都碗赢你，他连碗都在赚钱，你连工作都在亏钱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在现实一个念和一个刹那当中都能如法相应，不生烦恼，不生业轮回业力，而能在念念当中行住坐卧皆如实观察，都能生清净功德。我不是讲吗？我们现在吃饭可以吃的苦恼，我们也可以在吃饭当中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众生。你看，啊，你那一顿也吞下去，他那一顿也吞下去，人家吞下去的还吞了很多财宝，你吞下去都是在损你的福报，一样的道理。 所以整个修行的核心就是说世尊是如何，好，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谈，来面对佛哈？你看啊，我们讲说这个诚实论有讲说，如来者称如实道啊，来成正觉，故曰如来。这是诚实论，如来者称如实道，来成正觉，就是方便如来。好，那这个称如实道，这个就要解释如实道，那其实就是实相。好，那我们先啊，那实相义啊，在中论就有讲，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，如来无有性，世间亦无性。中论，那这个你们听一下，叫如来的所有性是什么？就是世间性，就在你身上。那如来无有性，世间亦无性，所以世间能观察世间诸法如意，观察诸法无自性意，就是觉意，就是如来意。这是所以我们觉中了，你看啊，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，代表什么？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离开生死有没有涅槃？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啊，所以世间性会看到如来性。佛法可贵也可贵在这里，在于不是离开世间去找寻解脱，而就在这个世间的世间性当中观世间的无自性意啊。其实所谓无自性就是诸法实性实相，就是说我从于生活当中内外一切法当中能如此觉悟，这叫做如来。觉悟什么？世间法真相。世间法什么相？一切法毕竟空，这叫如来。所以佛法所有佛法的修学到最后回归的都在此处。所以我常讲说，我们念佛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念佛也是这样啊。我这里常谈就念佛什么样，往生极乐的同时观世间无常苦空，死不可爱，众生生命短促，有众多烦恼啊，死不可爱，因为本身虚伪无主啊。好，那我知道这叫空三昧。好，那因为众生依妄想故，生种种相，好坏相、高低相，一切相都没有真实本质，所以一切相皆是虚妄。所以虽见一切相，但不生染着，这叫无相。既是空，既是虚伪无主，既是一切相，皆是虚妄。我对世间实不爱着，实不挂碍，实不期望，实不期待，这叫无厌三昧，对吗？修行就在里面，任何法门一定带着这些成分才叫佛法。也就是说，任何法门要成为佛法，要产生感应，一定要跟实相相应。所以我们讲三法印，到最后讲一时相应，那不是同一个东西，一样的道理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在大波的讲说，这个如来者即是法身啊，善男子，如来法身即是诸法真如法界。你看，如来法身即是诸法真如啊，即是法界，真如法界。所以法身在哪里？就在我们一切处。你看《般若经》是这样谈的，所以现在变成一切处生觉悟，才是以法身相应的最直接的啊！千万不要在觉悟处啊，被觉合成，反而在这里，哎呀，我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好可怜啊，我叫你好久，你都不出现。阿久佛就在后面跟着，我就一直呼唤你，你也不回头。我就跟你讲啊，你已经在家里，结果跑出去找娘。那你娘就在家里啊，你母亲就在家里，你又往外跑。你为什么不死心塌地？所以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很好笑吗？就是 我们有时候修行，哎呀，我这我慷慨激昂，要弘法利身，要破除邪法啊，要护持正法，哦，冲啊冲啊冲到最后断手断脚回来，嗯，因为花姐所有的努力都没有，结果一回到道场里面，我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我花姐，我好像不是料子，然后我就很悲哀的，然后就很挫折的回到道场。然后坐在椅子上边失望，突然想一想，啊，算了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好，我也不是什么料子，我现在我死心念佛，嗯，他一死心，咦，佛法跑回来了，之前的那种勇猛精进啊都是众生妄想，等他心冷静下来一死心，咦，那怎么还我佛法从来没有离开我啊？所以离开是因为我把佛法当宗教，然后以狂热之心，以众生妄想心去加以造作，加油添醋，结果越走越远。我一想，没想到得来的全部会空。为什么？诸法如意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如来他为什么？所以你要说有所得，有所得就不是难登佛，就不会受记。注意哦，那是不是告诉我，你如果想要佛法加持你，你不要有所得，哎，你不要讲那难登佛跟世尊的事情，我们就听听就算了，不是，他是讲给你听的，懂吗？如果有所得，难登佛不会为世尊受记，你要是有所得，世尊也不会为你受记，是不是？那叫加持，那受气加持，好啦，加持一点啦，啊，反正佛陀也不认识，问题这个加持还是生灭法，你要得根本大种子大加持，应该怎么样？心无所得，应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好，从这个道理来讲，当你在修行当中碰到障碍，你应该怎么忍辱？你要知道，我这个忍辱之前我一直反复跟大家讲，不是忍一苦尽以变到乐尽，而是忍一对尽的执着的这份忍辱才是真佛弟子，要的是这个。所以有的呢，忍辱也有波罗蜜，为什么？他在忍当中时时意念，就在我忍辱当中，谁有逆境来帮助我降服我执的时候，其实我正在道上，而且刹那都有无尽功德。比如说你看有人骂你一句，有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想，哈，会判你吗？诶，你知道吗？人家骂你一句，你应该说又赚到了，啊，你知道应该，当然你如果有这样赚到，就赚一半而已了，嗯，那我其实是鼓励，就是说因为很多佛很多方法是从不同的六度当中不同的琢磨，用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都是在琢磨你的众多烦恼。所以每一度每一度的修行都是在破除我执法执，那破除我执法执都是走向诸法如意。所以每一度的修行，其实对你来讲都是既是度他，也是度自己，是度度是利利他，眼里都在这里。是，那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乐于修怎么样？修真波罗蜜嘛。很多在整个身心过程一切行住坐卧身口意当中，你如何以你所懂的道理，以现实当中做以真实觉照，这个念念当中以法相应，这个感应最快。但我们很难保持二六时钟的这个串习，难的难的真。所以我们现在谈啊，就是讲啊，那这里面我们还我们接着看，若有人言，因为这个这一段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反复啊，因为这个道理衍生出很多的意思，非常有意思啊。嗯，我们看啊，这个我在这里补充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在另外一个金刚经的注解叫赞述，赞成的赞，叙述的述，他说如来当与难登佛所， 发心正入啊，哎，发心正人法二空之理，于其所执都无所得，然以无所得以得菩提啊，就是以无所得而证菩提。所以有没有证菩提？名有名叫证菩提，那证什么？证人法二空。所以如果有菩提，又是证法执，就是法执啊。啊，那另外还有一个观念哈，我们先念这一段。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个须菩提呀、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一世中无实无虚啊。这里面我们看了、我们借用那个维摩诘经，我跟大家念一下哈。维摩诘所说经怎么说？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，即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。好，菩提者，不可以身体去得，也不可以心去得，即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是求菩提，凡以我的身，我用好像说。我努力跑步啊，像我们现在努力证菩提，我心很猛啊，动作也很急啊，然后一直拜，我要证菩提啊，这个没多久就要去嵩山疗养院。为什么？你求到最后啊，当然有的人心中还不会，但有的人升起很大的狂妄妄想，你看楞严经里面讲嘛。有的人对佛法产生了错误看法，然后用一个非常偏激的态度去求，到最后反而就出问题了。但我们一般人是不会的，但有的人就是学佛学到最后产生很多的幻觉，也是自己去想。你看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很多佛法有来自于自己的贪着，然后我自己很急。那这个急表现在身口意，我要求菩提，我们是不是要求？对，要发愿，对不对？要，但求菩提要相应菩提啊。你发这个愿，以你现在的发心，你要不要发起肯定、坚定的心？要。但你除了有一份心想要求菩提，是不是也同样有一份智慧跟他相应？这才叫求菩提。你不能求你自己想的菩提啊。你要知道什么叫菩提，结果你对，没错，你是求菩提，但你的心是背离菩提心，这就越难悟了，就愚痴了。我们应该要成就菩提，所以我们刚才讲说，有的人很狂，并不是因此我们就不要起心发菩提心，那这样会是一个过失。但我们发菩提心，既然发菩提要求无上正等正觉，你应该知道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啊。你现在说发菩提心要求无上正等正觉，但你所做身口意都背离觉，都背离觉，那就错了。所以不是以身得，不是以心得，但不离身的造作，不离心的造作当中，远离对身心之执着。我今天为什么拜佛？不是执着拜佛，我今天拜佛为降伏我慢，为降伏我的烦恼。我今天念佛不是执着念佛，而是念佛生觉悟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为什么要入佛门修学？不是想要在佛门生执着，对不对？我度大家来学佛，并不是大家变成佛门帮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大帮派的帮主呢？对不对？我是入一个道场，让大家接引入佛门，是要让大家觉悟。不是成为一个佛法的那个以佛教的眷属的系绑着，不是这个，这样就没意义了。所以变成就另外就会产生宗教的一个群体的那种观念啊执着，就会产生这个，这个是错的。好，所以那这里面讲说，不可以心得，即灭是菩提，即灭是菩提，灭诸相。 所以菩提是怎么得的？是灭诸相而得菩提。好，再观，不观是菩提，离诸缘故。你说我要观菩提，不是，不观是菩提。为什么？离诸缘故，无能所。那说那我不观，我们怎么学？观而后舍能所。重点要不要观？还是观。但观后是不是执着观？不是，观察。你如果观察，我们学佛要不要观察？那观察到最后是不是一直保持这观察？不是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，大家看清楚，我不会无聊让大家一直盯着那个东西看，而是说我让你看清楚之后放下执着。放下执着是我的目的，我不是以观为目的，观目的变成是观把人先绑在那里，是我以观然后知其真相，从观舍离，这在学佛的目的。所以有些人在学佛当中不断在做很多观想，但他的观想里面有时候是不得已要起圣解作意，就是想象，然后以想象之法对治你的颠倒妄想。但当他不断对治的时候，如果你变成了就像保基金啊，有药治病，吃了药之后药不舍，反成又是另外一个毒啊。是你现在有问题，我起要你观想，那观想完了以后是要破你的执。假如你这个观想之后把很多烦恼压掉了，去除掉了，令生佛法的观想的执着，其实就不是佛法当初要告诉你修行的本意，变成你拿一个执着去掉另一个执着，其实在这个执着上，这个工具本来是工具的变成执着。我常讲，不是拿回照把脏洗掉，结果到最后留着执着回照，那错了，那是另外一种章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讲说，他在讲不观是菩提，为啥？离诸所缘，离开他，因为《维摩诘经》也是讲一个究竟义的。好，那断是菩提，舍诸见故，断是菩提，断什么？断也不是乱断啊，也不是能断所断啊。最主要是针对诸见而或说断，诸见若无，有没有断？断不断的看到没有？有没有关不关的？因为维摩诘经也讲不二法门啊，有没有关不关？关不关是我讲不关，是因为你有所缘，有所缘故说不关。好，你今天有所诸见，我才跟你讲断，有没有断法可得？不没有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现在求菩提，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个，不以身心去求，不以那个缘取的心去求啊，不以那个种种妄想颠倒去求菩提啊。离是菩提，离诸妄想故啊。障是菩提啊，障是菩提，障诸愿故啊，障也是菩提啊，障碍。因为障为什么是菩提？他说，障是菩提，障诸愿故，愿想愿，把你的那种不，就像好像你有愿，那我现在让你无愿。愿的意思就是说有期待，有希求，那心有攀缘，那我把你的愿去掉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所有的用词案例都是什么？用种种的法让你走向中道。你有见，我讲断；你有缘，我就讲不观，对不对？你有所另外一边，我就用另外一边来对治。但到最后所得的义都是中道正观义，都是中道实相义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所以我们得菩提是什么？就是觉嘛，觉与真如。所以说，在整个佛法里面学到什么技巧？学到所有佛法到最后是学会智慧。那这个智慧怎么样？有的人智慧就近，直接就能印证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还没那么熟，但我们学会分析，而这个分析是如理思维的分析，不会透过分析之后 对现象的东西更加执着，而是透过分析之后能走向佛法所要让你看到的实相。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很多的东西是帮我们分析，世间法会分析到最后以为真实，但佛法是经过分析之后知道法无自性，它就在这里，它就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就接着看啊。一世中无实无虚啊，没有实在也没有虚。为什么？第一个离两边，若有实有虚啊，这两边见，那一定是有法执。那从另外一边无实是什么？因为自性不可得。无虚是什么？缘起妙功德，不能说虚。第一个，从无实无虚，离一切，离一切两边见，没有实跟虚，若有实有虚，都是颠倒。好，那从一个方便说来讲，我们讲无实是什么？一切法本来即净，所以无实。讲无虚是吧？虽然本来即净，但能以此不可思议佛法实不可思议功德，叫做不空如来藏。不空如来藏。这我们假设你看啊，我用一个比喻啊，你如果很有个性啊，或是某些东西啊，像我们来讲，我常举例就是我们如果个性很强的人啊，大概只能在少部分地方适合你。为什么？你的个性太凸显了。但有些人是怎么样？非常自在啊，他没有特定，但也不是无余知的那个，就是他很容易放下。所以这个人啊，在不同人面前他都能跟他亲近相应。我们要是有太强的偏好，就更容易跟人家起对立。但如果本身是自己啊很容易随喜别人的人啊，你看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家所接受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一个越能有一个越有自己独立独特的执着的人啊，那种个性很独有，他的那冲撞性就越强啊。那我们像我们自己本身啊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见我们只能跟人家用人的想法，我们无法用畜生的想法，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想法把自己绑住了。包括我们现在的身份，我们现在身份，我们有时候就不容易跟不同身份的人啊，因为我们太习惯不同跟那个不同身份的人互动。为什么？你的身份的个性太强，所以你不能什么化身千百亿，你不能三十二应化身啊，你没办法，你不没办法像观世音菩萨能因你和身度之啊。我会讲说，你现在如果看到一群老鼠，那你要不要度它？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有一群老鼠，你能度大概就是把老鼠当作宠物在度。为什么？那菩萨不是啊，菩萨会入老鼠的想法，所以菩萨很乐意生成一个很英俊的老鼠啊，然后具有大福报的老鼠。可是在我们来讲，就在福报我也不干，对不对？那么那那老鼠后面尾巴那么长，不要。但菩萨不会在乎，他能知道老鼠的美丑观念，都会生出一个，因为他过去修六度嘛，就算到老鼠为老鼠王嘛。但我们这样当老鼠王也不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的执着想，对。人家说当蛇要当蛇王嘛，为什么不要了？蚯蚓呢？蟋蟀、跳蚤，这个不要。可是佛没分啊，佛没分，他因为他没有我相，没众生相，没人相，所以他能入一切相，所以他非常灵活。所以菩萨他会有种自在身，随度化众生，但我们不行。所以他无虚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他无所执。啊，那可以变化很多身。你看他无实，没有执着一个固定的我相，反而能生众多功德，无实无虚。好，好，是故如来说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有意思吧？这句话你要知道，整个佛法讲到最后，我们和我们那种偏执一个固定的角度 来看佛法、看佛教，是不是其实有时候很难背离我？那一个人产生这个道理，你看到外道，那有因缘度没因缘度，这个是看因缘。但基本上，如果一个人身心越自在，智慧越通达，福报越具足的话，其实就算外道都是佛法，可不可以？你信不信？有些人啊，比如说有一个老太太啊，那因为她念妈祖狗啊，她那个妈祖啊信的，你可以别的不要信，这个不能不信。从小就是拜妈祖的啊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我讲妈祖好啊，要念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妈祖是观世音菩萨的徒弟，所以我们是同门师兄弟。啊，所以妈祖是我的师姐，或者一讲跟一家人呢，他就说，所以说，可是妈祖再伟大，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徒弟啊，所以你念妈祖念完要念观世音菩萨，不然这样师徒会有点问题。随便你乱讲，不，这不是吗？假如这个人此时没有与入三宝的因缘，而且有外道因缘，我那就以此为阶梯啊。有何不可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太相应的一个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是看到他的什么得度因缘，而不太多的自我观念去产生对立。你会发觉你内心有很多的巧思，有的哎，他怎么学外道？在你啊，刚好啊，他你怎么想刚好？没错，因为入外道刚好是为他接引佛法。他看到了怎么一样？我们当初不是吗？我也看到很多一贯道的书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一贯道啊，可是他就是见教合作，好像在度到出家。我们以前我们僧团里面很多出家众都是一贯道来的，所以我们很感恩一贯道，对不对？你何必去拒绝？啊，有些东西我们会在他走到某一个阶段，我们会抉择哪个究竟不究竟。可是你要看到的是一切法皆是佛，是你迷，否则的话外道法也是佛法。那为什么我们不会随便讲外道法是佛法？因为这时候众生听外道法是佛法会颠倒，但觉悟者知道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外道法实不可得，佛法实不可得，能以向一切法觉悟就是为佛法。不觉悟，佛法还是障碍你；觉悟了，外道法是佛法。是不是？你的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是假菩萨。那现外道身的人，却能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他是菩萨。你外表在乎佛教的外相，其实是假菩萨。人家虽然现外道身，但时时观察佛法的真实意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真菩萨。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这里面它是一种很，这个佛法里面它在竟然是一切法是佛啊，那没问题，讲完了就有意思了。我们讲一下那个哈，就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》啊，这个有机会如果藏，我没那个书，那个藏经里面有这个注解，它的解释啊，我看看很多本啊，这个解释简单但很精要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啊，那我们看，他讲了，然此真如非别有法啊，即一切色等诸法啊。你看他讲说，此真如啊，非别有法，并不是有另外法啊，即一切色等啊，色受想行识诸法，就说真如在哪里，就一切法住。离性离相名真如体，离性离相，离对这个性执着有自性，离这个相从外相去分别，离这个性离这个相是真如体。好，为佛以佛乃能证此，故一切法啊，皆是佛法啊。为什么？所以我们讲说一切佛法，一切法有没有另外在别什么？那是为了接引众生，所以有讲说有外道、有佛法、有世间法、有三宝，讲到最后，其实到最后的终归 他的规矩是什么？就是要跟你讲一切法是佛，知道一切法是佛法，一切法即无自性，才是佛法本意。而不是佛教在建立他的佛教的庄严的时候，竟然把很多世间法就隔离掉。不是，为什么要把佛法跟世间法分开？是因为你还在分别。如果你了解，你有够资格了解《金刚经》的道理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一切佛法都是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而且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什么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都是这样。这才佛法的本意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后来发觉说，学佛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。不要急，我要赶快去听课，当然还是要赶快要来。但你在赶快的时候也不要忘了，你就这样赶快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每一个刹那赶快是应世间法，其实早去晚去有去没去照理讲平等平等。那你为什么要来？因为你还不平等所以要来。可是如果你已经知道道理的时候，哪有，就说不要急躁，此时就是圆满足。你心不离法才是，而不是一定要舍此就彼。这个舍此就彼是因为我现前需要，但真正的道理是此彼平等平等都是一即一切。所以你在赶的时候要赶，赶的时候切不要离开这份观察，否则的话你急着赶东赶西，结果到最后还能背离我，还能背离我。好，不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看讲说，这个真如之体虽不离于诸法，然亦不可取着啊。真如之体不离开诸法，那我是不是就执着诸法？不是，是以觉相应诸法。如果执着诸法，就世间法；离开诸法，亦无真如。所以应该是以觉相应于的诸法，所以这个心经里面以般若照见五蕴皆空啊，所以我不是一直反映吗？一直跟大家提吗？是照见五蕴皆空，不是灭五蕴皆空，是不是这道理？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你会发觉，其实如何保持时时的觉照，就在你的身口意行住坐卧当中，你都会比别人啊，就是说，有的人一定要上班才赚钱。下班回来就是撩钱，就因为要去吃饭啊干什么，但会做生意的人说，上班也赚钱，回来吃饭照赚钱，没有一刻不赚钱。对。好，因为上班赚钱回来，人家因为你很重要，人家请你吃饭还要请吃饭的钱。哇，你这个连吃饭都吃得好还能拿钱。你也太厉害了，就换你啊，你也可以啊。为什么？就像我们一定会得打坐才叫修行，不知道连吃饭也是修行，连睡觉也是修行，一切处如何以觉照之心相应都是修行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有的人说你这样吃会了无报，老身一炷香能消万劫量，我就把你全部吞下来。你说你吃饭吃那么多你会了无啊？不会，我边吃边增长你，有没有可能？连我吃饭我都在修，我才吃你几碗，但我修的都还比你多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有的人他以为这叫心常从外表看啊，然后先去执着，然后后面。但我们这个要知道，有人讲，那我现在只要不执着就好，你叫愚痴。你那个不执着，不是真不执着，你是轻慢。真不执着是，你说我不执着，所以我可以去取。你要真不执着，你还会强取。你这个取一定是有一个清净心相应的。如果你嘴巴讲说，我只要一切处都不要执着，随便怎么样都可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狂妄。增长慢，增长慢就会出大慢心。不是，你要知道，我 只要不执着，我心保持一切法无自性，我去拿任何东西，你真的真的啊？我现在吃蛋糕，我无所得。你说那我牛粪你要不要吃？那个不要。哎，你无所得，你还分得很清楚？怎么这牛粪跟蛋糕你就不挑蛋糕不挑牛粪呢？哎，你还无所得，无所得还蛮聪明的哦。嗯，这个就讲，是，就像那个鸠摩罗什不是什么？嗯，把针就吞下去，人家消化得了，你消化得了啊？人家哎呀，人家酒肉我穿肠过，哦，火煮在心头。我说可以啊，人家吃压进去变活的猪啊，你可以这样啊，让你吃。有人带到屠宰场，你就一直吃，每一只都把它吃完，再一只一只放火的活出来。你要不行的话，你吃下去或者给人家消化掉，就业障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哪有随便讲？对啊，酒肉穿肠过，问题你都给人家吸收过，人家是穿肠过而已啊。你都跟人家说好吃的，那不行。好，所以你看呢？好，那讲一切法皆是佛法。接着，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什么一切法？既讲一切法，有一切法，包括哎呀，一切法。我既讲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就是皆无自性的话，一切法当然无一切法。所以我们讲的一切法是什么？是方便说。为什么？有如是如是因缘依他起，现如是如是相，有左有右有高有低，是不是有这些法？有。但此左右高低都是相依而成，只左对左，左边对他的左对左，他是左。左对右的话，它就变右，对不对？左边若对它的它之所以左，是因为相对它的右边，所以它是右，它变成左。那左边若对左的话来讲，它就变右，是这样。所以左右有没有定法？但因为虽无定法，依因缘相升起，有没有世间种种相？有。所以你会知道，此时是左，此时是右，你都能了了分明，但却不落入说时有左，时有右。为什么？转换一下，不是我们前面讲吗？在台湾走路靠右边，到日本走路靠左边。有没有一定？那看因缘。所以有没有一切法？看似有一切法，但一切法皆不可能。所以你看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。是故名一切法，可不可以讲一切法？他没叫你断灭啊。所以学佛的他会不会很清楚的说一切法？我看学佛以后会有这种现象，就是说，正因为他不执着一切法，所以对很多事情就可以保持一种距离，客观理性来观察，所以变成怎么样？不会随法而走，而且会越看越细。不执着不会愚痴，不执着反而会更细腻，而且会保持什么？就像有人呢，看到一个东西，他就能怎么说他就怎么定。但你一个懂的人讲说，一个人在听就知道了，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现在稳定在这里，是因为他某些因缘还在，只要因缘散了，这个因缘就不在了。所以我们对世间很多的那种看法，我们都不会完全相信。为什么不会完全相信？因为代缘生的不可信受啊。是对世间本来就不是相信的，这不是一种怀疑的，好像自我保护的怀疑，不是。我们讲的那个不可相信是很理性的，它就是不稳定的。那这种放下并不是像我们的这个人不要相信他，其实是一种人我的对立跟执着。但我们现在讲的不可信受是怎么样啊？他就算好也无常，是这个东西。再好的东西终归无常，所以我们不相信他，就是其实不以世间生强烈的爱者，是这样吧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说，是名一切法。所以在我们在看一切法的时候，我们会因为这样的观察，对世间保持一个冷静的观察的时候， 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比较不会被迷惑，我们不会拒绝，但我们会以一种变动的、随缘的在看这个东西。我们常讲一个眼神，讲时时保持一个，就是我常讲事事留有余不尽的意思，不要把事情谈死，不要把事情做完了，做到彻底，留个变化的空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实际上无法对一个事情全然掌握，你既然没有办法掌握，你就留点你可能判断错误，或是这个事情眼前是如此，因缘到了会转变，你留一个让它转变的空间，让外面人事物转变的空间，其实就给自己空间。这都从哪里来？所言一切法，即非一切法，是名故名一切法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从这里衍生出来，它有没有跟境产生对立？没有，它会观照，但它会不会执着？为什么？非一切法，为什么？一切法皆是众眼所生，无他的常法，没他的自性法，所以就产生这个道理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接着看啊，须菩提啊，譬如人生长大，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啊，则为非大生，是名大生。这个在29页里面有类似这种讲法啊，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它都有重复，但这个重复是一必要在一步从不同的在讲法当中的不同因缘，那用同样的道理，其实本质是一样，但他所要强调的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因缘里面，他虽然叫重复，其实都是在引导你好来入这个实相。那我们看这里他讲说，我们29页说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佛。须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非故。佛说非身是名大身。这里也强调说非身是名大身。啊，那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接着来谈啊，他说这里面讲说人生长大则为非大身。前面讲说非佛说非身是名大身，非身反而是大身。那这里讲说人生长大则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其实精神一样啊，精神一样，但他这里面讲说我们是要来做一个比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不执一切法，人生长大则为，如果你执着人生长大，则非大乘，则不是大乘啊。因为真正的大乘不以色为主啊，真正的大乘如果有方所，有个界限，有个大跟小，其实它已经被约定限制了啊。所以人生长大则为非大乘，是名大乘，这个是讲这个。那我们前面讲说佛说非身是名大身，其实意思是一样，但最主要他是要讲说是在描述如果身如须弥山，有时候是用这个来比喻佛的法身视线所以实际上他的身就来比喻佛，那佛是大身啊，之所以大并不是以色身为限。那这里面我们谈到最主要为什么他是顺着前面文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他就举了一切法啊，是非一切法，然后故名一切法。所以用这个比喻他在讲说人生长大，非人生长大，非大身才叫大身，也用这样的一个逻辑。同样他是这里是在强调顺着前面文一切法者 即非一切法，是你一切法。这时候在讲大声的时候是顺这个逻辑，就在告诉你，你讲大声非大声是大声。那前面的讲说，前面的讲说那个佛有众功德啊，那个大声啊不是强调，他强调佛的声啊，那这个是在强调这个法啊，讲那个大声啊，其实譬如我们应不要执着这个声，那佛本身这个大这个有人用声如虚名啊，他说其实这个是什么声为大是声为大佛，他说甚大，但是就是说佛说非声是名大声啊，这次是强调这个。那后面是针对啊，针对什么所言一切法则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然后以这个逻辑在讲说是大声啊，非大声是名大声啊，是就这个大声来否定啊。那其实意思一样，意思一样啊，只是在这个地方重复再引出来，是要顺着前面这个逻辑下来，就是说一切法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好，那这个人生长大则非大声，好，是名大声。须菩提啊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名菩萨。啊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说明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好，然后他这里顺着前面这样一个过来啊，他说菩萨亦如是。亦如是什么？我们前面讲说，我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表示执着有菩萨，有菩萨就好像执着有大声，有这个大声，我这个菩萨，我执着我这个菩萨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名菩萨。好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所以是菩萨非菩萨，是名菩萨。所以当一个菩萨本身不了解法真义的时候，变成 掉入这个执着，说我当灭度无量众生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众生的爱者？所以菩萨要不要度化众生？要。但你要知道什么叫度众生，这个意思就难哦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度众生？我们现在来问啊，因为时间差不多，我们要讲啊，什么叫度众生？你们能不能想一下？这个很有意思。什么叫度众生？因为这个观念一旦这个观念这个提出，对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应该怎么样是一个重点。如果从自利利他来讲，我们度化众生其实就是要相互，我们度众生是不是度众生想才是度化众生？假如我们度众生始终保留一个实有众生，其实是不叫度，度就是让他从迷到觉，对不对？好，迷到觉。所以当我度众生的时候，我是要让众生从迷到觉，所以是要让众生离开我相人相众生相，是离开我执法执，所以这叫度众生。好，当我度众生要无我相无人相的时候，度他，因为众生有这种我相人相才轮回嘛，所以我度众生其实是度到他无我相无人相嘛。可是我度的人竟然有众生相，对不对？我有众生相，我要度一个众生，就用个简单，你们不要我有我执哦，一切法不可得哦。哦，你这样讲的，你有没有听懂啊？你自己都不懂啊？那你教到几百岁，你听吗？你叫人家不要我执法执，可是你有一个众生执，所以度化众生是不是让彼此皆入实相？这叫度化众生。度实相是吧？就是 度众生的时候，知道众生相是众生的妄想，包括我度众生也是众生相，我必须要既度他入实相，我度人的度当下也要入实相，否则的话，我度的人本身都是源于我菩萨相度众生相，这都是众生相。以这个众生相，竟然要让众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相，合理吗？知道？所以我们后来度众生的用意，再也不是用，因为这样讲大家细腻的去听一下，我们有好多的安排，我们把众生从一般的染污转成另外一种染污啊。就像我常举的例子呢，镜子很脏，透不出光来，你竟然把它喷白漆，那白的比黑的是干净的，但反正都不会亮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度众生，并不知道度众生原理，其实我们让众生远离他的执着，就是对诸法的实相的背离。那我们在度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入于这样的一个观察？了解。所以我们要度化灭度众生，其实第一个在灭度的时候，第一个达到效果的是什么？灭你的众生想。度化众生，对方能不能受益是另外一回事，有时候不一定受益。但你不断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你起精进，你修忍辱，你修布施，对掉去掉什么？去掉你的嗔，去掉你的贪，去掉你的懈怠，去掉你众多的执着，在行六度度化众生的时候，是不是度你很多的贪众生、吃众生啊？这个懈怠众生啊，散乱众生，度完了以后，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度的，把自己内在的众生都给度了。那度越度越清净的时候，度到什么？能度所度三轮体空，这叫做六度啊，六波罗蜜，它意义在这里。所以你自己度的人啊，度到最后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我们经常没能力、没因缘也就罢，有因缘度化众生，越度越把众生相越重。众生相应的，你并没有清净，你并没有在度化众生当中把外众生度了，也同时度内众生，这才是真正的我当灭度无量众生、无明众生。如果你不这样，还在有所执着，不知道一切法啊，就是一切法非一切法，那菩萨自觉觉他，从这里才叫菩萨。那度化众生的度的原理是令众生远离这一份对法的颠倒执着，这叫度化众生，而不是度成你所期待的那一个样子。你看，把一个样子啊，比如说有些众生本来不听话，经过你教育之后，他很听话，是不是好？未必。为什么？那这是另外一个模子而已啊。其实你会看到，比如我度你，度到最后，你跟我因缘到了，你离开了，没听我的，也没关系。假如他能因为这样而所觉，就没问题了。假如他因为这样没所觉，这只是在菩萨会觉得啊，福报因缘，他未能具足。否则他不在于说他在不在，而是在于他觉不觉。而不是说你必须要长持的在一种那种关系的维持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你变成有眷属心，变成有眷属心，这种是一个错误。所以你看，这种度化众生必须要符合佛法这个道理，它一切都是依我们前面一路上走过来这样同样的观察在走，包括你度化众生都符合这个原则。那如果你缺少这个原则，你就算做了很多利益众生事，其实是人间福报，它只是人间福报，它没办法真正你这个叫做爱见慈悲嘛。所以你这个慈悲到最后会生烦恼，你会疲倦，你会厌离，你会有很多这种修行上的一些 另外的烦恼为主了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观察，很有意思啊。好，好，他说，何以故啊？须菩提，无有法名为不善，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好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以这样，在菩萨本身在修的时候，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观察。那我们常讲啊，这个我们在修行当中啊，这个讲是很容易啊，但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修行，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人度化众生度到很苦恼，其实你也不要太紧张，正常，因为他那时候是很热情，我们就让众生来磨他。所以最近不是有一个禅师来嘛，他说我们都以为我们在教徒弟，不是，都是徒弟在教师傅，都是徒弟在教师傅，哎，演戏啊。那你就说从这里，哎呀，这个弟子来讲说，师傅你不要埋怨，我是来让你修忍辱的呢。我就是让你修忍，因为你的忍辱波罗蜜还不够，要我这种徒弟来，你才会进步。啊，所以到最后化解，就度到最后化解，想尽办法度到最后，心能了，能了又不对，又起来，起了又不对，一直琢磨，一直在那上上下下，后来越练越纯熟，那菩萨就变成东打西打，打出一个宝剑出来。嗯，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。
我等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